球体，
很长只只，但很柔软。
快点按钮，你来按按你。
哎，不要走！
我静静刷水，
请订阅、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很想辞职在纽约》，我是恒，
我是贝卡。
有重大事项宣布，干嘛？
干嘛？
我们要停更了？没有，希望不会，因为上一次我们停更，
未来有可能停更，
希望不要。好，要讲什么？贝卡，你跟大家说，
要讲什么？
贝卡怀孕了，
想要用什么措辞比较好？
对，反正我们家有个 new little one 这样子。
对，
好，我们前阵子就知道，然后就是一个追寻传统脚步祖先的智慧
之类的。
对，所以就这算是什么三个月哦？
没有，现在其实差不多已经四个多月了吧。
录制时候是四个多月，反正就是想说什么都是稳定一点嘛，就是这样，然后再跟各位听众宣布我们的喜讯这样子。
对啊，基本上就是倒数半年啊。
好，我们也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办这样。
其实我们没有想到，刚好在我们录52集的时候呢。
52集是什么？
52集呢，就是在讨论美国准妈妈必买什么孕婴用品那一集。
那一集我们还特别去找当时到底哪些东西是好的，因为我们要推荐嘛，很怕推荐错。
没错，那时候在录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我已经怀孕了。
对，
那一集刚好借机让我们复习一下新生儿需要什么东西。
越复习越觉得就是愁云惨雾，然后我靠，好多东西，好麻烦啊。
但是呢，我要先讲一下，
你要 diss 我。
对，我要 diss 恒。
你要干嘛？
就是验孕之后呢，就发现怀孕了嘛，我就想说给恒一个惊喜好了，我就把那个验孕棒放在他的书桌上面，然后就走了。
那天是一个就是平日的晚上，
对，
所以其实都手忙脚乱，家里面是这样千军乱马，大家都在各自忙各自的。
对，
这个惊喜版我是有机会看得到，但是我就没看到。好，我解释一下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说我没看到。好，贝卡他就把那个验孕棒丢到我的办公室的桌上，
而且我不是丢，你知道吗，我是下面有垫一张卫生纸，然后把验孕棒直直的放在正中央。
嘿，
应该是很明显显而易见可以看得到的吧。
我觉得没有到很明显，因为说真的这个是小辣的错啦，因为小拉很喜欢在我桌上写字跟画画。
对，
然后我桌上很长时间会有那种笔盖没盖起来的笔，有时候会散落个八九字这样。我通常是会在小拉比如说脱衣服跟洗澡中间，我就抓紧时机，就算我有一两分钟，我也会赶快进我房间收拾。所以我可能是一边分心，然后我就桌上所有的笔都抓起来，抓进扔进笔筒这样，然后可能把验孕棒扔进去了。
不是可能，就是
就是。贝卡，你不是只有就走了，其实你有跟我讲，你就说你去看一下你桌子。
哦，对，我叫你去看你桌上的东西。
对，然后去看。
对，
然后就觉得我收得很干净啊。你是有什么不满吗？我觉得我就说什么了，我桌子怎么了。我就觉得奇怪，哦，我真的是拼尽全力，我都没有让家里面的脏乱就是继续的在就是
蔓延下去。
蔓延下去。我说那什么，我就说我桌子怎么了。你就说你去看了吗？好像后来你自己去看你也找不到。
对，我去看了，我想说傻小为什么不见了。然后我最后呢就还好，我就想到说你一定是收到笔筒里面，我不知道哪来的灵感，你一定是把它当成笔，我就找到验孕棒。
被我插在笔筒里。
被插在笔筒里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只能算是拉拉的锅啊。拉拉的错。
平常怎么会有一个笔平白无故的放在一张很大的餐巾纸的正中央呢？
我有时候不会，比如说我在收东西我不需要看着它。比如说我有办法就是一边收笔一边帮小拉脱衣服，就我觉得这种是多功导致下的产物，真没办法。但是你说你有垫卫生纸，其实我也没有印象。
有，你知道我有录影存证吗？
你是那个吗？就是那个亚马逊那个 deliver 那个。
对，
你放完之后你有拍一张照。
我不只是拍照，我还有录影。所以我跟你讲最正确招就是，你知道非常的明显，我可以之后 po 一个动态问他，大家会把这个当成笔吗？
好，反正我就看到，我就知道这样子，然后也很开心。其实那时候当下瞬间的感受其实就是很紧张吧，就是。
但是说真的，我觉得第二胎的感受没有像第一胎的时候那么强烈，就可能因为你都经历过了这样子。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呢，我把这验孕棒照片传给恒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婆婆。
我妈。
对，然后传给她看。但其实我没有写什么，我就传了一张验孕棒的照片。
你很喜欢做这种事情啊。你就放在我桌上，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我想
到底在铺陈什么？
我想你自己看到啊，让你自己就 process 一下不行吗？
是是是，好好好，那你传给我嘛。
对，然后就传给你妈，然后 你妈回的第一句是说谁中了，因为她以为是 COVID 的那个叫什么
那
个
那个
测病毒
那个啦，
对 对搓鼻子的那个，
搓鼻子那个谁中了
重点是因为现在美国没有人在测
哦，对，因为台湾可能还在测，
对，我就看到我就有一点困惑，我想说他这个什么意思，不可能是你中了，
是你
不可能是很重
了，
他说
是别人中了别人中了为什么你会知道
我就说是我，你妈才说啊这是验孕棒吗
其实在疫情时代都要写清楚一点
超好笑，反正就搞了这一串的乌龙就对
我不知道我妈妈写什么早日康复
然后呢很多人都会讲说妈妈怀孕小孩都会先知道，嗯，我觉得这可能稍微有点反映在拉拉身上，
嘿，
因为在我还没有跟她讲说我怀孕也还没有去照超音波，因为在美国照超音波通常都是八周的时候你才能去照，在那之前呢拉拉呢就在学校画了一张图，
对，
她就画了一个人身体上面画了三个点，
嘿，
你知道我一开始以为那三个点是她多画了一颗奶头
三个奶头也是很正常的吧
因为他就画在胸部的位置你知道吗，之后就问拉拉说欸拉拉你画这张图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拉拉是写实派画风不知道中间是直还是什么然后拉拉就说这是三个 babies 啊，这是你，然后你的肚子里有三个 baby 这样子，
哎呀，
你知道我当下多惊恐，因为我没有跟拉拉说我怀孕嘛，她还在我肚子里画了三个小孩，我想说这次是要怀三胞胎是不是，我们家那一台 Q5 新车是要卖掉了
我们一直在讨论什么时候可以买双门的那种 fun car 我看是没机会了，
哎、欸，你知道我当下还没有照超音波多恐惧，就是这么巧合的状况之下，而且我就为了要验证说他是不是乱讲的，
对，
乱画的，对不对，
对，
我要跟他对数量嘛，我就说那拉拉那三个点点是几男几女，
嘿，
然后他就说两男一女
好 specific 哦，
加起来还是三
对，觉得他数学还不错
对加起来刚刚好没有错，我心里真的是非常的错，
你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刚好就在看，我就开始看那个 minivan 到底多少钱，我觉得该认份的吧，
而且我得说你知道那个 Toyota 最近不是在美国被加价加得很夸张吗，
对，
Toyota Sienna 那台 minivan 呢、嗯、曾经有被加到八万多美金
真的凶悍，反正我那时候就觉得我的 fun car 的梦碎了这样子准备要从帅爸变成那种mini man 爸爸这样，
九零年代的爸爸，
九零年代爸爸这样子，穿吊嘎，然后，
然后呢还好啦，就是我们之后去照了超音波之后，就是一台这样，
正常啦，
就验证了拉拉其实没有那么灵，很害怕这样子。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也是很好笑。拉拉之后就是会有一个弟弟嘛，这一次怀的是男生，
对，
我就在跟恒讲说。我觉得该不会长女其实是可以决定下面几胎的性别吧，
哦，
因为呢我自己本身是长女嘛，
嘿，
然后我小时候就在我三岁的时候跟我妈说我想要一个妹妹，
嘿，
我妈就真的生了一个妹妹，
嘿，
然后接下来我六岁的时候跟我妈说我想要一个弟弟，然后也真的生了一个弟弟
许愿哦
对，
这么猛哦，
许愿，而且我以前小时候猜性别就是非常的准，
嘿，
就是我妈的朋友来我们家，他们什么都没有跟我讲，就问我说肚子里的小孩是什么性别的时候，我就说一男一女，他也没讲说双胞胎什么，我直接讲一男一女，
哇你是灵媒吗
所以我想小孩讲的可能都很准嘛，所以我才会那么害怕拉拉讲出来的话
两男一女Holy shit，
所以呢我就问拉拉说拉拉你想要弟弟还是妹妹，然后他就说我想要弟弟，我想要 little brother， 他反正从头到尾就是坚守着这个弟弟的这个死线就对了，
对，
他没有要让欸、然后测出来果然是弟弟这样，
好恐怖、欸、你们家有巫女的血统吗还是怎样
我们家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是我妹叫做 Demi 嘛， Demi 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我以前小时候幼稚园帮她取的名字、欸、
嗯，
那我就想说我爸妈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会让一个幼稚园的小孩取一个小孩的名字啊
好 chill， 太 chill 了吧
对、欸、因为你知道 Demi 这个名字呢是我很随机的取的，而且她的拼音也不是对的，但是我妹也用到现在，他沿用了这二十几年，他还是在用这个不对的拼音的名字这样子我就完全不敢想象如果我叫拉拉帮这个弟弟取名字他会取成什么样子他可能会取那种 sparkle 你知道很像脱衣舞娘的名字
unicorn
我真的不敢让他乱取
不行，对，所以我们就知道是男生嘛，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做产检，然后产检有两个，一个是就是在诊所的产检就比较基本款，
嗯，
然后还有一种是去大医院产检的这样子，
比较高层次的那种。
对对对，因为要做比较多复杂的检查这样。然后我们这次也换了一间医院，感觉比较冷清，
比较像台大医院，
就比较就蓝色巨塔那样子，
冷冰冰的感觉，
比较冷冰冰的感觉。
对，因为我的上一间医院呢是比较走那种温馨风格，
对，可爱小医院这样，
连那个配色都比较温暖一点，
红色啊，嘿嘿，
对
啊，这次就是蓝色这样子。
红蓝对决，
红蓝对决，就去检查，然后照那个超音波，前面照都一切正常这样，但是在这个大医院这个啊，真的是让我觉得很不一样。好，首先就是我觉得小宝宝哦，
嗯，
一直在跳，一直在动啊，
对，
一直在 moving 这样啊。去年在不是去年，就是
四年前
在第一胎的时候，我也是都几乎能在我就在嘛，除了我出差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拉拉的超音波是拉拉都不太动，
很静态。拉拉是非常非常静态的小孩，很有几次没有跟到。
对，
我记得某一次高层次的超音波的时候呢，那个技师呢还叫我下来就是走一走，因为那拉拉位置真的太怪，然后他死都不动。
对，
然后那个技师就说你下来去散步一下好了，我还去绕了一圈，然后去厕所，然后干嘛什么之类的，回来之后他才终于就翻了一点。
对，
他稍微可以照得到。
那个时候我那同事问我说啊，你看到那超音波的时候有没有很感动，我就觉得还好，想说我不太知道我在看什么。
对，但是这一胎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是男生的关系还是什么，
对，
他动得很夸张，就是我跟恒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动态的超音波，
开趴小仔啊，
对啊，一直跳一直跳，然后那
对
啊，然后那技师有时候拍了然后还要回放。
对，他就像那个用那个 iPhone 找出那个最好的那一张
那个 Live Photo
Live Photo 那样子，因为一直晃这样。
对，
好，我就坐在那边看嘛。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注意到那台机器其实还不错，那台超音波机器的那个萤幕也很大，然后操控也很直觉这样子、嗯、然后我就用一个很奇怪的角度就是撇着头在那边看、
嗯、
然后看看看，然后技师突然跟我对到眼，他就说哎、欸，那个爸爸、啊、你就看你正前面有那个放大的那个电视萤幕就好，你不用看我在干嘛，
为了你的脖子好，
为了我脖子着想，我才发现其实正面就有这样子。
对
对，那其实就是很不一样的感觉，看到这种比较哇跳跳欸，觉得很特别这样。
对，而且还在吃手啊什么，而且我们之后去的产检他也是疯狂跳动。
对，
很好笑啊。而且我要讲一下那个医院的事情。
嗯，
那个医院呢非常的大，圣拉拉的那间医院呢就是比较小间的嘛、嗯、就是我们很容易找到，比如说我们要去照超音波的地方还是干嘛的，但是因为这间医院太大了，然后结果我们一开始还迷路了。
对，
在我们绕到产房，然后还有什么那个新生儿的房，
对 对，不然你走进去
了。对，然后我们等于是有点像一个 tour 你知道吗，因为通常产妇在你要去一间新的医院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导览还是什么的，我们就无意间因为迷路
经过，
对，把那个产房然后什么大概知道说哦，你生完之后从那一扇门出来你都知道了，我们刚好不用那个 tour， 很好笑。
对啊，
但是呢关于怀孕这件事情其实我还没有跟我同事讲。
哦，紧张。
对，因为我在前面几集其实我有讲过说我们公司在裁员这件事情，
嘿，
导致于我更不想讲、
嗯、
因为
会怕，
不是说会不会怕，问题是我怕我同事会怕。
谁怕谁不知道，谁怕谁不知道。好 OK，
因为我们人已经变得很少了。
对，
如果我再去产假，然后产假又是休个什么四五个月，然后你不回来。而且重点是我觉得我可能会休更久，因为我好像还有三十几天特休假还是什么之类的，
你会全部挤在一起这样。
我觉得第二胎我可能会想要全部挤在一起，因为我之前第一胎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我没有连续的把我所有的产假跟育婴假全部一起请完，就是我是分段请，这我还蛮后悔的。
对，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为什么后悔分段请、嗯、我觉得听众会很好奇、
哦、因为以前我在生拉拉的时候呢，我是打算会有一段时间要回台湾，
嗯，
带拉拉回去给在台湾的家人看啊什么的。
对，
但是我从来没有预想到的是 COVID 就开始了。
对，我们留了假就没屁用了。
对，那时候拉拉我记得我好像是拉拉两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回去上班、嗯、
对，
那时候我好像还剩下几个礼拜的育婴假我还没有用掉。
对，
我是希望可以在台湾留久一点，然后让家人都看完，然后我自己也可以在台湾放松休假一下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我就没想到 COVID 开始了嘛，所以我之后那些孕假呢我也在家里就把它用掉了，就是我也没特别干嘛。
对，
然后我就觉得、啊、当时应该在拉拉新生儿的时候就是多陪他一点那些的。
对，
所以这是我当初后悔的一个点、
嗯、
所以我就觉得在我这一胎呢我一定是 一口气就请掉，我不要再想说什么我之后还要留着回台湾还是干嘛，反正我本身的特休假也够多，我觉得可以不用这样子。
对，只要有充足的假的话就可以全部都可以先排在一起这样子。
对
对对对，
反正呢我就是因为不太确定我的同事到底承不承受得了我要去休半年这件事情，所以我到现在我都不敢讲。你知道因为我们人太少，你知道我接下来下一周我们就要去休假一个月，
对，
我到这件事情我都有点放心不下。你知道我很前几天还在说你在干嘛，然后我在那边一直打字，因为我们刚好现在是那种那叫什么退伍军人的那种连假，
对，
然后照理来说礼拜四大早就散掉，就 happy hour 什么早就散掉，但是我在电脑桌前一直在打字，很多人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写交接文件。因为我就是想说我要去休假一个月，我想说啊，把我同事怎么办，赶快打字这样子。
对对对，
而且到了年终评鉴你也不会想要特别在这种年终评鉴那种节骨眼，
对，还是会谨慎一点啊。
对，所以我就想说我一定是要等到年终评鉴结束了，也是明年一月的时候讲吧，但是我在想明年一月，因为其实我的预产期在五月初，
嗯，
然后也就是说我应该是会从四月的时候就开始请，
对，陆陆续续就会开始，对，
四月的时候我就想，对，我就会想要先请嘛，以免突然就是要提早出生还是什么之类的。也就是说呢我一月有告诉他们说他们大概剩下三个月左右的准备时间这样子，
差不多一个季度准备，我觉得差不多啦，
还行。
对对对，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妈妈是曾经有经历过这段日子，就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跟老板讲之类的，对，欢迎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对
对，我觉得这没有绝对的答案，每个人的想法或
的确是，
对对对，出发点可能都不一样。
反正呢我觉得只要有评鉴你就尽量的等一下，其实连我怀拉拉的时候也是，我也是等了，那时候拉拉好像是年终评鉴，我也是等了年终评鉴过之后才立刻跟我老板说。而且我是知道我老板确定要生我，就是我会得到那个 promotion 之后我才跟我老板讲说我怀孕了。我只好去休假。
其实女生在职场还是会有这些需要考量的部分，
对，
对，还是蛮辛苦的。 shout out to 那些 working moms。
working moms，
对
对，因为我的当时的老板现在变大老板吧，不希望他要想又来一次。
又你没都你
没错，撑到最后一刻才讲。
对，第一次的那个怀孕啊，
嗯，
也是你刚拿到那个房子补助之后。你就说你要你要去休假了，
爸说都拿了一遍。
对，他就先拿到一笔那个补助金，
就是我们公司买房公司会给你一笔钱。
对，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你拿到那个钱你就说啊好我要请假，
拿到钱然后拿到那个 promotion 之后你就说我要请假我怀孕了。
你小心被盯上我跟你讲。好啦，开玩笑开玩笑，大家都很好。大家都没事。
欸欸，但是因为就这么怎么讲啊，因为刚好在我这种怀孕初期然后碰到这种裁员潮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工作量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嗯，
然后所以其实我怀孕前期我觉得可能对胎教有点不太好，通常是在愤怒中工作。疯狂产出你知道吗，就觉得，欸，哦，天啊工作怎么那么多，然后你就你知道一直在产出这样，欸，感觉对胎教好像不是很好。不知道这一胎出生的性格会怎么样，如果有点暴躁那
愤怒
也不知道怎么办。说到这个愤怒产出呢，我就要讲到我们停更的账号。
好，讲一下这个讲一下这个，
我们前面也有讲过，就是我有一个童书跟猫咪的账号，
就是那个 The LNL Family。
对，什么你要生小孩你要先讲，
哦，对对对，你如果要在 IG 上找的话你就叫做你要生小孩你要先讲。
好像还蛮符合，
这是老板心声的，
好像蛮符合这一集的情境。
就用这个当标题好，你要生小孩你要先讲。
对，这个账号呢为什么停更了，其实我好像某两三周其实我都是在日更的你知道吗，我每一天都有更新，
嗯，对，
但是一直到怀孕初期的时候我还是有在持续更新，
嗯，
但是直到累积到某一天呢我突然觉得不行了，
受不了了，
就是我前面呢虽然有点想吐想吐，你知道前期都会有点想孕吐吗，
对，
但是呢我还是勉强的自己拍那个影片跟编辑啊，然后听那个背景音乐这样子，编辑到某一天呢我突然觉得看到那个 app CapCut 跟那个背景音乐，我听到我就想吐，眼睛闭上我都想吐，我就觉得算了，我觉得有时候人就是不要这么勉强自己，所以那个账号我就断更，直接断更你知道，这个其实就告诉我们人真的不要太勉强自己，不然会造成断更这种比较巨大的事情。如果我们当初没有勉强自己可能是几天更新一次的话，我
可
能
还好
不会现在看到那个音乐或者是那个 app 就会很想吐。
日更真的很麻烦，我就常看到北卡在计划他下一次要拍多少这样子，我们之后如果有比较有时间的话再看看能不能复出。好，
嗯，希望是这样子。
好，
我还要再讲一个，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那个 Queenie 呢，就是我们这个主帐 Podcast 的主帐，通常都是更新 Vlog 嘛，每周都会更新 Vlog。
嗯，
但是在几周之前呢，就是时不时的会没有 Vlog， 然后就是只出几秒钟的短影片，
对 Reels。
Hey, 你可能就会知道说那就是我很想吐的时候。
对，所以如果有听众想要回去找的话，可以去找我们的那个 Vlog 跟 Reels 来看，你就知道那背后的心酸。心酸血泪，
影片越短你就知道那天越想吐。我就随便放几个影片我就上去。
啊，有档案就好，有档案就好。 hey, 对，
你可以看那个描述来大概知道我的状况。
对，尤其是我们自己设这个标准给自己，你知道吗？就是各位听众如果有去找我们的 IG， 那个 Quitting New York 的 IG， 你就会发现说我们的频率是 Podcast 的主标题、嗯、Podcast 的精华第二篇，然后再来是一篇 Vlog、
嗯、
然后再来是 Podcast 主标题精华 Vlog， 这样主标题精华 Vlog， 就我们已经把自己设定好我们的 IG 的版面一定要长这样。所以在我们要比如说礼拜四要上 Podcast 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上 vlog，
我就会随便发一条随便。
我想啊，有档有档，有上东西就好，有上东西就好。
对对对，
人都要生的，不然要怎样。
反正基本上呢，对，就是像我前面讲的，你可以透过那个影片的频率大概知道我的身体状况。
如果还没看过的观众可以去我们的 IG 上找，还蛮好笑的。
大概是这样子、
嗯、
那关于那个想吐呢，其实还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是带拉拉去上游泳课嘛，拉拉那个游泳老师呢讲话都特别特别的小声，通常游泳课的时间呢我就会在旁边吃早餐啊喝我的饮料那些的，然后老师讲话很小声，我要弯下去听的时候呢，某一次哦、喔、我真的差点吐出来。
直接吐进池子里，直接停课。
我就看着老师的脸，我说你真的要讲话那么小声吗？
你为什么不大声点？
我就弯下去，而且我还要套那个毛巾在拉拉身上嘛，不然会冷到什么。
因为所有的家长都这样，就是都是蹲着或是半蹲在池边这样。
对，然后你听着老师讲、
啊、整个游泳池都超吵，就闹哄哄的这样。
对啊，当下真的就差点真的是看着老师的眼睛吐在他脸上。
吐在他脸上。那我们应该会直接办休学。说到这个老师讲话声音很小这件事情、我之前有过一件很失礼的事情、
怎样？
就以前是别的老师、也是同样的游泳教室，
对，
那个时候是还是我送小拉进去，
嘿嘿，
我出来的时候我就问贝卡说我们那个老师好像不会讲话。
哦，对，可能就问我说 我们那个老师是不是哑巴，我说怎么可能。我就看过他讲话，
因为我就说他嘴巴在动，可是等我一下，对不起。现在想想觉得超好笑，我就说他嘴巴在动，可我都听不到。然后我就说那是哑巴吗？
他根本说不可能，然后我就觉得超好笑。
我后来知道我耍智障，是因为安静的时候，其实我听得到。为什么那天就是突然想到说啊？搞不好人家是有需要帮忙，
身障人士，
对，然后我们不应该，我们应该有同理心。我就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父爱爆棚那个瞬间，我就想啊，是不是人家需要帮忙，所以我才会出来问你啦。现在谜底都解开，就那个游泳池就是有够吵这样。
欸，然后老师讲话比较小声。
超智障。好，我跟所有被冒犯到的老师们道歉，你们真的辛苦。好，
关于这个孕妇吃东西呢，其实我觉得我这个孕期好像吃的都不太健康。
哇，完蛋。
因为我现在已经到第二孕期了嘛、嗯、所以其实身体比较舒服，我觉得我会尽量吃健康一点。
对对对，尽量 keep up。
好、嗯、但是关于吃东西呢，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之前呢拉拉学校呢需要带一些感谢老师的食物去。
对，
刚好是感谢老师的周吧，
什么 teacher appreciation week 还是 day 这样子。
对
对，
然后反正就是家长们就是要带一些零食啊点心啊带去给学校老师吃这样子。那一天呢我们就买了两盒的杯子蛋糕，
嗯，
然后想说隔天就是要拿去给老师。
对，
当天晚餐呢可能就看到我手上拿着一个杯子蛋糕正在吃，
嗯，
他就很惊恐。那时候他就问我说你这杯子蛋糕哪来的。我就说这是拉拉之前自己另外买的。
嘿，
对对，不是那个老师的这样子。
我当下其实是以为他要把那个我明天要拿去给老师那个吃掉了啦。
对，
所以我超怕，我其实当下把他就抢过来还是要什么把他打掉之类的。
对，和那时候跟我说我差点把你手上杯子要打飞。
因为我很怕，就是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你知道作为家长你唯一的 support 都办不到的时候，或是你要想我那个蛋糕可能就是10颗啊，如果里面这样3颗空的我要怎么给老师，所以他拿到的瞬间我其实真的是超紧张。
对，然后但是你又说你当下忍住了，因为你又想到我是孕妇，我就在吃我想吃的东西，觉得好像不应该把我杯子蛋糕打飞。
对啊，我那时候千头万绪啊，我那时候还有想到，因为我这个在附近的 grocery 买的，然后那个 grocery 开到很晚，
你还可以再去买一
盒。我有的补救，就是如果真的被吃了就被吃了这样，但我那时候真的超怕，就是对，
对，
很好笑。好，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故事，重大事件宣布啦。好，然后就是很谢谢大家，有些听众其实已经知道，因为本来就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我们有事先有跟他们讲，但是就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这是我们最新的 update 这样子。
对，
谢谢大家有传来的祝福那些的。好，那就这样啦，这里是 Quitting in New York， 很想辞职在纽约，我是何心，
我是贝卡，
大家拜拜啦，
拜拜。